同学们上午好，我发现了啊，这个直播的时候大家这种踊跃参加啊，一个一个特别快就都进来了啊。一说打七、打禅七、实修，对吧？共修去的人就那么几个，寥寥无几。这就说明了一个现象，是吧？说明大家都很忙，哎。没有时间出门，没有时间去道场去这个禅堂，去寺院去精进修行，在家里可以在家里在单位可以抽个空，点开直播看直播，这个也是现实，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个看直播是非常的轻松的，对吧？我也。看不到你们做什么，对吧？我这个香板儿也没处使，对吧？你在那儿一边蹲着厕所或者一边躺在被窝里边也能看这个直播，反正我也看不见。反正我这个人嘛，对吧？非常的这个性情不定无常，变化无常。今儿个严肃了，赶明儿又，对吧？又跟说相声似的所以大家也不拿我当回事儿，哎，我怎么说，反正大家哈哈一笑就完了。可是咱说归说，笑归笑，那我观禅直播，我每天写文章，它总是有一个重点，有一个核心内容。你是迷在了这个所谓的这种带大家开心玩笑找乐，你是迷在这里你还是把心思用在我讲的那个义理佛法的道理怎么去用功修行？这个需要你仔细的思考一下前几天我们开始讲禅登集，对吧？讲了一段时间，讲了十几集忽然之间不讲了。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不讲禅登集了？禅登集里边的内容有一部分将近一半的是公案，一半是法语开示，即便有很多公案，就算我们讲公案如果大家迷在这个看公案、看祖师法语开示，如果迷在这里。我们是没办法解脱的，祖师给我们留下这些东西是告诉我们怎么用功的，告诉我们怎么休息、怎么实修的，你比如说赵州禅师说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以后逢人不要错句，就是这个话，它不是让你去背下来，让你跟别人讲什么是有佛处即走过。你得会，对吧？你得会即走过，你得会莫停留。这个我讲出来没有用，你自己得去操作，得去操练得去实践，你才能够知道为什么祖师要讲这个话。可是真正实修起来是非常难的需要你付出精力、时间有很多的牺牲。需要你布施六根，需要你布施贪嗔痴，需要你布施对一切世间法的这种执着，需要你放下很多的享受。我们听经闻法拿个耳朵，对吧？拿个脑袋就可以了，拿个眼睛。但是如果身体力行，那就不一样了，你这个整个的身心都要投入都要去经历。实修难就难在这儿大家都愿意听音频看直播、看文章，每天把这个当做修行，那就错佛陀时代，佛陀虽然每天讲法，但是每天都有70%到80%的时间留给他的弟子去实修。我们看 阿含经也好啊，看方等经也好，里面会看到啊，佛陀的大弟子们啊，不是在经行，就是在打坐啊，不是在这个坐禅，就是在啊，休息，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啊，实践佛陀所讲的法理。这个只说不练是全啊，所有修行人的一个通病。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家人，大部分啊，因为工作，因为各种事情，没有时间去修行。大家也都非常想参加禅期，都非常想实修，但是没有时间。这个是个理由吗？是个理由。但是你永远被这个理由限制吗？你难道不能啊忙中偷闲？你不能够啊自己去挤时间吗？是可以的。就拿我来讲啊，我过去在寺院里边，因为寺院里边事情比较多，要随众修行，要啊，因为自己还担任一些职务，就是啊，在管理，就是带领大家诵经啊，布置修行的功课啊，一些工作。这一天七八节课下来，其实自己很想去读读经，很想去啊去打打坐。道场的共修啊，那种共修它是一种就是更多的流于形式，就是自己想自按照自己的一些方法去修行，去啊去读经，去看论，但是没有时间怎么办啊？我们每节课之间和每节课之间有那么一段时间，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有时候只有15分钟的时间，那我就是每节课这20分钟15分钟我都抽出时间来看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看大般涅槃经啊，那时候那些经还都没有看透，就是这些个大部头的经都是在那段时间每天挤10分钟，每天挤15分钟啊，睡觉之前看半个小时，这一天这些时间加起来就有2-3个小时，是这样来学习，这样来修行的。所以大家谁也不要讲自己没有时间，你不是没有时间，你是没有道心，你是不知生死可畏啊，你是不知烦恼，不知苦啊，你是以苦为乐。其实禅登记我也特别想和大家一起学习，因为里边的内容只是我整理的时候粗看了一遍啊，以前也看过，但是和大家一起学习就不一样，和大家一起学习呢就会印象很深刻啊，自己也要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给大家啊这个讲解出来。但是为什么突然就不讲了？因为我发现你讲再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练，我自己也不练啊，最后就害了大家啊，就变成了口说般若。六祖大师也讲过啊，口说般若穷劫不能见性。我们看啊，修行人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啊，大家都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师父我理已经很透了，但是为什么境界过不去？师父我已经很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还烦恼？啊，我们前两天学《禅僧记》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公案，对吧？哎，安哲提女啊，这个有一个人就说啊。就说明知啊生是不生之意，为什么被生死所拘？那文殊菩萨就说啊，其力未充，就是你修行的功夫不够，你转识成智转所依的力度不够啊，你没有亲自去练习余念离念，你没有好好的去做牧牛的功课，你做这个功课的时间啊，这种程度啊，力度不够。你今天做明天不做，你一个星期做2天，你一天做半个小时是远远不够的。实修能解决我们太多的问题啊，首先你如果能够啊停下你手中的事儿啊，歇下来，你去做一物不为，你去牧牛啊，你去打坐，你去经行行脚，这个首先就能够锻炼我们独处的能力，能够降服我们的恐惧心， 降服我们自己，不能自己一个人待着，不能够啊不做事。你实修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妄想，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你实修的时候，静坐下来，做到一定的时间，你能看到自己的无明，你能观察到更多的、更深的这个佛法实相，你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心经》里面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个是有这个要做足了，做到静到一定程度，你才能看到实相。我们所谓的实修，就是放下手里的事情啊，去休息，去一物不为，就去待着啊，去坐禅，去行脚，在这个上面要多花时间。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啊，要晚上一个人到黑暗之中，越黑越好啊。如果你有条件能去太平间啊，能去停尸的地方，能去坟地冢间，那是最好最好的啊。那个就跟你在世间你中了彩票一样，你得了大奖一样，你挣了一大笔钱一样。你如果有这种环境、这种条件，那对你的修行，那你去一次冢间坟地打坐，胜过你啊！你在户外也好，在屋里打坐一年，我就可以这么跟你讲，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啊，这是古人亲身经历。佛陀时代很多的啊，他的很多弟子，所谓有一个头陀行，头陀行啊，苦行里边其中一种就是冢间坐啊。但我们这个冢间坐和啊，当时佛陀弟子这个冢间坐，他的这个意图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修行的方法是一样。过去生啊，佛陀的声闻弟子在冢间坐，他是求啊，他是要证果的，要证禅定的。我们冢间坐是为了降服自己的恐惧啊，练习独处，验证自己木牛的功夫，看看自己在黑暗中听到各种声音，遇到各种境界，看到各种影像啊，将自己一个人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黑暗、偏僻啊，甚至危险的地方，看看自己害不害怕，自己对自己有没有执着，自己对自己这个色身、对这个生命有没有执着。当你去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我执这么重啊，一点声音就能吓自己一跳。你为什么会害怕？命根，对命根的执着啊，这个就是我相、我执、俱生我执。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练习，通过自己对佛理深刻透彻的领悟，来降服这种恐惧，乃至于让这种恐惧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能够降服、克服这个生死的恐惧，那后边的修行就变得非常简单。我们只剩下修行。其实我们整体的休息啊，禅宗整体的修行就是休息，但是休息的程度、休息的力度、休息的功夫，需要你有智慧啊，需要你自己去你要知道怎么练。我们既需要在户外啊，在黑夜里打坐，在这种寂静中，将来我们还有可能会带着大家去火车站、飞机场啊、超市里边啊去练习，地铁站，寂静中我们能够这个不恐惧，这个黑夜中、寂静中不恐惧闹市中我们不嫌乱一样心平如水、心静如水，一样能够体会那种寂静。这样这个功夫就全了啊。所谓至道无难，唯险简择，就是我们这样练习，就是练习自己在任何的境界里都能够心安啊，都能够与自己在一起，都能够独处都能够无依。我们最后达到的目的就是做无依道人啊，你依赖的，你精神上啊，你物质上， 你思想上、你观念上依赖的东西越来越少，乃至于最后只剩穿衣吃饭，只剩呼吸，这个你的烦恼就断尽了，你的一切苦就终止了。我们的苦是因为有所需、有所求，所以说有求皆苦啊，有需皆苦。你把你的需要减少到最低。你钱可以不用挣那么多啊，你人可以不用接触啊，你居住的环境可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吧？你这个身体怎么样，你不会太担心。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吧？你买了一辆新车，你很喜爱这个新车，你出去开车啊，做事，不小心被一个骑自行车碰了一下，划了一道口子。当然，这是一个比方啊。说，如果是一个修行人，一个好的修行人，当然他也有可能会买一辆车。如果是一个好的修行人，跟你这车，你这车是特别贵的车啊，他给你划了一个大口子。如果你是一个凡夫的话，你一定会跟他理论，想方设法让对方赔，对吧？咱们别说骑自行车挂，就是另外一辆车，他违规操作，碰了你的车，给你的车撞瘪了一块，划了一道口子，你心里难过不难过？你肯定难过，为什么？因为你爱车，因为车是你的脸面，对吧？车是代表了你的快乐，你的虚荣心，在你的快乐虚荣心上划了一道子，你就不同意，你一定让他赔索赔，你是不可能无动于衷就把这人放过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其实这个例子不是完全的贴切。好的修行人，我觉得他不会弄这么一辆这么好的车，他不会爱车如命。但是咱们也不能说绝对的啊，就是打比方，如果是一个好的修行人，碰到这样的事情，最多就是停下车来看一眼啊，说你走吧，没关系，这个事情我自己处理。他会把他的这个注意力、过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车上吗？不会，车对他来讲只是一个交通工具，那就是画八道口子、十道口子啊，前边匝瘪了，后边匝瘪，只要这车能开，他都无所谓。可是我们行不行？你仔细反思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能够做到这样啊？这种心平气和吗？别人把你的车挂了，你都不会让他赔。如果你让他赔，这个表现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实来？你爱车、爱财、爱身外之物，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修行啊！就算你每天都在打坐，你每天都在看经，这一件事情就考察出你根本就不爱修行，你根本就没有道心。你认为你因为这点屁事儿，知道吗？这个把你一辆宝马车、好几百万的车划一大道大口子，因为这点屁事儿，你在那儿跟人家矫情，让人家去赔，你不是一个道人。说你特别爱的啊摩托车，你特别爱的啊手表，让人给偷了，你还玩命去找，还要去让人家索赔，还要去报案，你别提修行，你没有修行，你对你身外之物、对于我所都这么执着，你修什么修啊？你就知道你的劳累、你的烦恼、你人生的压力是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需求，来自于虚荣，来自于面子，来自于让别人赞叹，对吧？我们看看我们的烦恼都来自于哪？都来自于这些个鸡毛蒜皮，其实根本就不叫事儿的事儿。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这个事儿已经太大了，是不是？家里被盗了啊，很多东西、贵重东西都被盗了，伤心的要命。你不是道人道人以清贫为乐啊，道人以贫穷为乐，道人以不拥有、不执着为乐。可是这个不是说我光拿嘴讲讲啊，我说一万遍，你听一万遍，你就能做到。这个要去练。为什么让大家在黑夜里去啊，树林里去、森林里去、山里去练， 当你去那个地方，在十二点半夜、十二点一点、两点去练的时候，你待两个小时的时候，你会发现世间的这些个物质、这些个东西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啊。你的生命对你生命的执着是最后的一个执着，再把这个执着破了，你就自在啊。如果你每天都能够在山里啊，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啊，在甚至在自己家里，你都能静坐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我不相信你会有太多的烦恼，烦恼是耐不住寂寞，耐不住无事，啊，无事去找事啊，自寻烦恼。有事才有烦恼，无事是不会有烦恼。啊，昨天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发了几个几条消息，其中有一个图片是一辆车，这个车呢是他平时大多数待的时间，他有房子不住。他住车里边，他坐车里边，为什么？他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他害怕进他的屋子里边。我啊，看他这个名字，我因为以前有那么个人，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啊，应该是个男子，大概有50岁左右，啊，可能是离婚了，还是老伴怎么怎么着了，一个人生活，他不敢进他的屋子，他也没有什么工作，每天也没有什么事儿，他坐在他的汽车里他安心，坐在他的屋子里他就不安心。他就恐慌。你看，有的人听这个可能觉得可笑，你不要可笑啊！他在这方面，薄弱；你在另外一方面薄弱，对吧？让你不做事，你一样恐慌。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啊，会听说，对吧？会看到在新闻里面有一些退休的工人、退休的老人，退休没有半年、没有一年就得抑郁症，就得精神病啊，就得病死掉了。尤其是那种啊。一个人没有老伴的人，他就是因为无事恐慌啊，焦虑啊，自己吓自己，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做事，忽然让他退休，让他不做事了，他停不下来，他的身心啊受到自己妄想的这种啊压迫，所以导致他的身体极度的啊发生病变，很快的就去世了。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啊，你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独自面对生活，面对生死，啊，所谓独来独往。啊，有的人可能说啊，我就发愿跟我的老伴同日死，啊，你不要犯傻，你不要愚痴啊！我不是说你做不到这个同日死，同日死的时候，你的神识没有办法跟另一个神识作伴。大家听到了吗？黄泉路上可是孤孤单单的。你活着，你觉得有个人在你身边作伴，那是假象，那是你的妄想在跟你作伴，知道吗？你是依一个妄想而安心。当你临终，你没有解脱，你没有功夫的时候，你会执着自己，你会投胎，你会啊流转，随业流转，你会有各种境界现前啊！你这一生所造的业会现出各种的境界。你会听到剧烈的响声，会看到极度的黑暗啊，会闻到各种啊怪味刺鼻的味道啊，刺激你神识的味道。那时候六根虽然坏了，但是神识啊，你执着你的神识，你执着自我，那你就会受无量苦。那个时候可你找你的伴儿可找不到，你越找越痛苦。所以说，你一定是永远面对你自己。我不是吓唬你，这个是楞严经里讲的啊。如果你不在活着的时候把这个啊实相搞清楚了，不把这个功夫做足了，将来有你寿殃有日在啊，堕地狱如箭射。我们的恐惧并不是来自于啊身边有一个人，来自于我要有事做。我们的恐惧啊，是来自于你不能够认识实相啊，就是啊，我们这个安心，并不来自于你身边有人，你这个有事做啊。这个身边有人有事做是你恐惧的根源。刚才那句话我这个词用错了啊，更正一下。就是你凡夫他是靠身边有人做事情来安心，而觉悟的人 他是靠独处，靠无依啊，他靠对实相的领悟，他靠觉悟来安心，他靠悟道无我，练习无我，习惯于无我，他靠这个来安心，而凡夫是靠幻象，靠抓取啊，靠执着自我，靠一个啊自己烘托出来的一个安全的这种境界来安心。所以这种境界，这种它烘托出来的，它依赖的是无常的。有一天这个东西会变化，会消失，那个时候它就会非常的恐惧，这就是恐惧的根源啊。其实恐惧的根源是因为，也因为我执，这个我有我执才会有抓取，才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对境啊，才会有依赖。我们修行就是要悟到这个我执是假的，并没有一个这样的我。所以越领对这个道理领悟的越深，我们越不会去抓取什么。然后通过练习，你习惯于不抓取什么，你最后啊完全清楚，根本就没有抓取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抓取的这一个啊主人也没有。这段时间大概有将近快一个月了啊，就是禅堂打了好几次七，我们都是在练习独处，练习这个牧牛啊，带着大家到户外行脚打坐。啊，最近一个多星期，我们都一直在晚上出去打坐，啊，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也没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跟你讲，这是这两天歇下来了，今天有一点空跟大家直播，把这个事情告诉所有有缘的人，希望你能够抽出时间在晚上自己到户外，不管多恐惧多害怕，你慢慢练，你先在那站10分钟行吗？在黑暗的地方，你先站10分钟，一点一点加强啊！先站10分钟，再坐1刻钟，再站半个小时，再坐40分钟，乃至于坐1个小时，坐2个小时。你说我怕，你不要怕，你就得练习这个怕。你看看这个怕从哪生的？大家都讲，哎呀，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猪都会讲了，所以你会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对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你坐那儿无所住，心无所住啊！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临终的时候心无所住，对吧？你家里出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心不慎不你不不当真，你心无所住。为什么说那天我写了一篇啊？全世界人都在写佛法啊，都在看佛法，都在讲佛法，没有几个人在行佛法，因为行佛法很难。因为行佛法要面对我们的软肋啊，因为行佛法要突破一些个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行佛法艰苦艰难啊。可是你不去行，你真的解脱不了啊。修道者啊，如恒河沙；成道者啊，如菱角。如菱角不代表没有啊，谁去真正的去做啊，去练习，谁啊在这上面去啊去熟练它，谁就能解脱。我今天可以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实修的重要性。我甚至以后也可以偶尔的讲，但是我再怎么讲，你也得去练你不去练是没有意义的啊！你不去练，十方佛都所有的祖师都突然间活了，来到你身边教导你也没有用。只不过啊，如果有师傅带，或者是你到禅堂来共修的话，这个你会自觉一点。啊，同学们会督促你，大家会督促你，你自己在家呢，相对就会懒惰，就会，这个时间量会少一点。可是如果你道心坚固啊，如果你真的不想白白的浪费这一期宝贵的生命啊，你一定会去做的。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生啊，如果你不用在修道上，不用在觉悟实相上。不管你有多大的世间的成就啊，毫无意义。等你临终必然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依旧轮回。我们都知道这个乔布斯，对吧？那可以说世界上啊，世界 那真是世界名人的，那各方面都是有巨大成就的人啊。他创立了这个苹果公司，对不对？财富、智商啊，他的这个叱咤风云的，可以说啊，意气风发，多少人都羡慕啊。他临终的时候就无限的悔恨，他这个悔恨还是啊非常幼稚的，还是小学生那种悔恨。他悔恨什么？他悔恨他的一生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家人上，用在这个啊对。用在亲情上，他都用在了事业上，啊，这种悔恨本身就很低级啊。但是呢，我们从这方面也能看到，就是他对他来讲啊，就是他没有时间去跟家人在一起，去把家庭关系弄和睦了，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没有把时间用在修道上，那岂不是更遗憾？我们只是拿他临终时候这种遗憾啊打个比方，我们不说他为什么遗憾，其实他那个遗憾毫无意义啊。他遗憾没有跟家人，没有陪家人更多的时间，这种遗憾非常愚痴。如果他的遗憾是他没有觉悟实相，没有认识人生的真谛，这个他的遗憾是有意义的啊。他至少还到临终的时候还啊知道错了。到临终的时候，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都。他都没有弄清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这么大一个在世间搞这么大一个成就的人，他都觉得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那你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啊，我们世间的成就能有多少？能跟人家比吗？对吧？人家是多少百亿的啊那种资产，我们就是执着于自己这个啊这么点啊我所，还因为这点东西烦恼。那你为什么看不到这个实相啊？还执着自己的这个啊蝇头小利啊？就像一个蛆围着自己那堆屎转的，因为你的障啊，你的业障，你的盖五盖太深了，你根本就不想看实相。可是有的人啊，善根因缘福报啊具足了，成熟了，他就会听懂，他就能去做。他知道世间如梦，他知道一切都是啊白忙活，都是徒劳，最后还带一身业障，带着无名继续去轮回，非但什么都得不到啊。你仔细想想，有的人因为啊夫妻的那点事儿，因为子女的事啊，因为跟父母关系不和谐的事啊，烦恼了一辈子，痛苦了一辈子，搞得身体也生病，根本就完全的不值得啊，不如把心思全用在修行上，哎，自己练习独处。你我身边的我亲人，你们怎么折腾，你们爱干嘛干嘛，谁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歇着。他如果生气，你就反问他，你也可以歇着呀，你怎么天天不干活，你就反问你也可以不干的，不干谁吃饭呢？我不需要吃饭，我有一口饭，我有一个饽饽头就够了。不干怎么过日子？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我的日子很简单啊，我需要的少，所以我不需要挣那么多，我甚至可以不挣本，不上班，不挣钱。你需要的多，你就去卖命，对吧？因为你需要多，所以你苦，你累，你累，别跟别人抱怨，是你自己的欲望，对吧？你自己的欲望做你的主人，你给你的欲望当奴隶，你跟谁抱怨，对吧？你挣来的钱我也不需要，所以都各自管各自的生活，各自管各自的生死啊。那讲到这个实修，我们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啊，除非说你是老修，你每天已经啊坚持打坐，你打坐几年了，这个对你来讲可能不是太难，你自己也会自觉的去打坐。对大多数人啊，很多人没有这种习惯，没有这种啊素质，那我们从今天就要练，我们每天都要至少打4到6个小时坐啊。我对我们禅堂的这个常住的要求是上午9点到11点啊，下午2点到4点，晚上7点到9点，6个小时的啊，就是一物不为的功夫。我不管你是坐禅也好，你就是坐那发呆也好啊，你去立禅也好，反正要6个小时啊。这个6个小时不是修法，这6个小时不求境界，这6个小时只是啊牧牛，只是休息啊， 只是观察实相，只是静心啊，这六个小时，只是不做事，远离六尘，不染六尘，啊，练习独处。这个你不在道场，其实你也能做到，就看你能够付出多少，你在修行上用多少心，你的道心在前头，还是你的生死心在前头？道心在前头，能克服一切的问题。道心在前头，你不会执着我这个身体，哎呀，我的身体虚弱，我有病，我做不了那么多功夫，不可能的。哎呀，我饿了啊，我得吃多一点。你道心在前边，你少吃一点根本就没关系，你甚至忘了吃饭。哎，我害怕，我最怕一个人呆着。你道心在前边，你害怕正是你修行的啊这种契机，正是你修行的动力。如果你没有这个恐惧，你是不知道要修行的。谁也不愿意活在恐惧中，谁也不愿意活在不安中。正是因为这个恐惧不安，这种煎熬逼着我们一定要修行，一定要解脱，一定要求安心。我们都知道啊，二祖慧可大师，他为了安心，他宁可舍掉自己的啊一条臂膀，舍掉臂膀痛苦吗？痛苦，但是没有这个心不安更痛苦，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你身体多疼痛，不如这个心不安、心恐慌更痛苦。我们经常会头疼啊，肩膀子疼、腿疼，是吧？甚至说出现一些个啊这个。身体的伤害，但是这个我们都能忍受，就是内心的烦恼，内心的这种恐慌恐惧啊，这种无名的烦躁，这种嫉妒啊，这个更可怕。所以我们要独处练习无为。其实这些个烦恼，这些恐惧，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忙于做事，你一直在抓取什么啊，你一直在求什么，导致了你痛苦。我们练习就是练习这种无为，练习少做事情，练习独处。啊，你这个功夫做到了，你会非常的安心啊！你在哪儿你都是一种享受，啊，你在哪儿你都能坐得住，你不会浮躁，你不会无事生非，你不会找茬，你不再关心别人做什么，你练熟了，你永远是看自己，永远是关注自己。你走路，旁边突然出现一条大地缝裂开了，多少人掉下去，你连看都不看，啊，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啊，昨天我们打坐，那个老菩萨坐在旁边，他穿了一个迷彩服，身体也胖，就坐在道边，知道吗？根本就你要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到，而且是在黑天，在晚上，已经晚上了，我们打坐一直坐到晚上。如果平常你没有这个功夫，你突然看见这么一个啊，像一株茶树一样穿的泥彩服，又不是茶树，就是很怪的一个东西啊，像一只巨大的蛤蟆，我这个夸张啊，像一只巨大的乌龟，像一只巨大的蛤蟆，就是像一个怪兽一样。如果你没有功夫，你突然之间就看到这么一个，你一定会吓一跳。但是我们通过练习，我们大家看到了，谁也没害怕。这个老菩萨他经常会一个人到坟地里去做啊，在户外去做啊，也是我们的榜样啊。人家都85岁了，83岁了啊，80几，反正83、84了。他有一天晚上在坟地里做了从12点半夜12点做，一直做到5点半，快6点，将近6个小时，啊。你别光知道赞叹羡慕人家，我们自己也去练习啊！人家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我们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练啊，去最黑的地方，一个人去啊，不是结伴去，一个人去。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对自己有多么执着啊！你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生命有多么的执着啊！你执着就痛苦，就恐惧，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只能观实相，那你只能啊。反闻闻自性，你只能用实相化解你的恐惧，这不就是考验了你的修行了吗？你不得不提起正念，你不得不提起实相的关照来。 可是你不这样练，你知道你领悟实相，你那都是背出来的，对吧？你那是肢解出来的啊，你不会用，你拿脑子一转啊，想出来的，不会用。这个实修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自觉的给自己创造实修的机会，练习独处啊，练习一个人待着。这样的话啊，你就把你的整个的生命、你的解脱建立在自己身上，而不依赖于别人，依赖于别人。依赖于任何的这个外境，有依赖就相当于你把你家的房子建在沙滩上，随时都会倒塌。你依赖的人他是无常的我们只有自心，只有你的智慧，你的功夫是常的他能保证你绝对的安全。任何外在的家庭也好，你的亲情也好你深爱的人也好，你甚至包括你的师父，包括佛陀。包括法，它都是无常的，它不能够保证你常乐我净，只有我们亲自去实践去练习、掌握、领会拥有的这个解脱的功夫，才属于我们自己啊。过去禅师对弟子的考察、对学员的考察，都会问你会吗？这个会吗？就是你会牧牛吗？你会修行吗？你会转身吗？你会出离妄念吗？你能言下就回心见性吗？你能不被我的故事骗吗？我这讲的天花乱坠，你能不摄入吗？你能会心一笑吗？你能知道我的意图吗？这叫你会吗？你知道我在考你，考你什么吗？这叫你会吗？而不是说我这句话有什么意思。这个话没有什么意思，这个话就是一个道具，就是一个一个小东西扔出来考你的。所以这一个会嘛，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是你功夫见地都加在一起都圆满了，你才能够会得祖师的这一句话啊。如果我们不去操练，我天天给大家讲禅等级我讲一年讲3年，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所以我赶紧停下来，我们先做功夫，做足了功夫，有一天机缘成熟，我们再跟大家学习。你再看禅等级，那就是真的，你全都是心领神会了过去古人有所谓的印证，因为。有很多的开悟的祖师是吧？我们可以去找他，然后让他给我们开示。现在我们找不到了，我们怎么来印证自己的修行？我们就去实修，实修之后再去看祖师法语，那祖师法语跟我们实修的经历去验证，你就知道你修行对不对，你是不是解脱了？拿我们平时再遇到烦恼、遇到境界，你能不能及时的处理来验证你的功夫？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再开示一会。我们把这次这个关于实修重要性，我们做两会的开示这个一会呢，我感觉还没有说的，没有说到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力度不够。我要把这个事情强调再强调，其实就是动员大家晚上出去练习最主要就是晚上。你说你白天吧，白天一个人到外边没有太大的挑战性晚上能考验你对自己这个你的执着你的功夫，你能不能清净，你能不能降服对黑暗的恐惧。